非常享受跟你们一起的敬拜啊，太舒服了，太美了。今天是蛮特别的，明天就是什么了？年夜了啊，除夕了，新的一年啊，我们按照旧历来讲，新的一年，那按照新历来讲，也还蛮新的，才二月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要鼓励大家，新的一年，虽然我每一年在新的一年都跟你们啰里啰嗦的，但是不听老人言呐、你们就吃亏。在眼前啊，好好的听啊，很简单。基督徒的生命，你做选择，你自己要做选择。有些人做了基督徒一辈子了，就是坐下的时候像基督徒，一站起来就不像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做决定，三个决定，你自己去选，你不要告诉我。你这一辈子你准备怎么过？一般没有信主的很简单，我就是为我自己过啊，我还没信主之前我就是这个观念，就是为我自己过，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哪一个高兴我就高兴，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高兴。但是到头来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你穷的只剩下钱了，还不一定哦，有的人穷的也没钱了，就算你很会赚，你也到最后你变成穷的只剩下钱。第二种，你为别人活，很多啊，我们老中多的是这个，我常常听到，哎呀，我这辈子都是为我那个儿子活。到时候有一天你发现人去楼空，你一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了。基督徒的生命，我强调你要懂得如何为主耶稣活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选项，非选不可，否则你肯定要后悔。你不听我，你一定将来你一定后悔。想想看，好好的来思考，每一天一醒起来，我今天就是要为主活。什么事情你要做任何决定，就想着很简单，主耶稣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会做什么决定，那就是答案了。常常人家跟我讲，我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你用这个方法来想，你要去打麻将，你要去抽烟，你能不能讲主耶稣你抽一根，打麻将三缺一，主耶稣你来凑一掐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，可以不可以你马上知道了。你有选择的时候，你马上问主耶稣，如果是主耶稣来选，怎么选？今天还算新年，我还是给你们一些鼓励。每一天我还是强调啊，每一天读三章圣经。我不知道你们读经计划有没有，应该有吧，你们就照你们的读经计划。如果没有读经计划的，我就是强调每天读三章，你一年一整本读完，每天读三章，你一年一本读完 啊，拼老命读一次看看啊，每天为三个人祷告，教会的啊，教会以外的那是你家的事情，教会里头的你为三个你今天刚刚认识的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你为三个人祷告。那今天要强调的，给你们一个挑战，每一年我期望不大啊，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啊，我不敢讲多啊啊，有的人一辈子不传福音的，带一个人也一辈子都带不了一个人。那我是跟你挑战了，今年听进去了，我明年初如果神还让我活着，我到你这边我就要问看看了。只要带一个人，你们就要职堂了。其实现在都要职堂了，一个教会如果满了，美国教会一般的如果满了75%，这个教会不会增长，已经不会增长了，因为增长没地方做了。我只是跟你们挑战基督徒会堂，我是基督徒会堂，我一直在，我是在基督徒会堂成长的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基督徒会堂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我强调，今天强调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的身份，你的地位，你要搞清楚，不要糊里糊涂过你一辈子，一定要知道。一起来把这一句话读一次来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第5:20，这句话在讲什么？这一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和我一样，不是说牧师就不一样，牧师跟你们一样，我只是不小心，本来跟你们一样坐在下面的，不小心被神抓出来了。有些人被抓，他也不要，我不上来，我只不过被抓上来而已，跟你们完全一样。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些经文跟我过去的见证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、大使啊！你要搞清楚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。这边讲大使，你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个我不配。你要搞清楚啊，启示录，到启示录的时候讲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，记不记得？挑战，到启示录讲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是什么，与主同做什么，做王啊。哎，你要搞清楚啊，你不要跟我讲你不像，你不配。哪一个人配？没有一个人配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将来现在神要用你，将来神也要用你。只要我们活着，就愿意被神来使用。希望大家搞清楚，你不要以为糊里糊涂。神的大使命不是跟你商量的，你有高兴的时候你去传一下，不高兴你就在家睡觉，你要糊里糊涂的。大使命是一个命令，命令你非做不可，那你怎么来做？你总有一天你要见耶稣啊！你以为 你是以诺啊，不会死啊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天要交账，都要主耶稣，都要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面前马上问你了，啊，你有没有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，传了几个人信主，从前是哪一个教会的，啊，你不要让巴勒克斯丢脸了，让我们好好来传福音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目的是什么？让别人与神和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，就是给大家两个字，今天就给你们两个字，等一下出去不要说哎呀，刚刚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全部忘掉了，你全部忘掉我也无所谓，你只要记住两个字，传福音就是两个字，一个是来，一个是去，啊，就是一个是来，一个是去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想，来思考刚才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经文，耶稣说你们来看，来看啊，不要怕人家看，好好的为主做见证，来看我们基督徒不怕被人家看，我们要坐在光中，耶稣基督就是光，就是爱，那么我们就是要成为光，成为盐，求主借着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，两段经文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愿意做一个改变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丰富的恩典，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你给我们圣经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体会到宝贵的应许和正确的命令，让我们懂得如何为主而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，求主带领，把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，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 Amen。 好，这段经文刚刚讲了，来看有三点，第一个找，你要找，第二个你要说，第三个你要领。来看，我们传福音就是希望别人来看，这看这个字包括三个动作，这三个动作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。第一个要找安德烈啊，刚才讲的是安德烈，安德烈认识了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恩典以后，他要做的三个重点，你我每一个人传福音也是从这三点做起。第一个你要找，刚才我给你们一个挑战，今年2026找一个人信主，找谁？很简单，找谁，对不对？你先要目标，你要定下来，你不要说哎呀， 我像抽签一样啊，去手去抓，抓到哪一个算哪一个。你要搞清楚，当然有时候不同的环境啊，就像我跟你们常常提醒的，我去搭飞机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隔壁是坐谁啊，我不晓得，但是我就为我隔壁的来祷告啊。你一不小心你坐到我旁边，你看看啊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啊，当然一定跟你没完没了，你只要睡觉我不吵你，你睡觉把他叫醒，等一下要吵架的啊， 你他睡觉，但是他总要醒来，一醒来我就跟他讲福音了。飞机不一定会到啊，啊，前几天还掉了一架，啊，你把他吓都吓死了，啊，这个时候福音最好传，啊，在医院啊手术台之前啊，那、啊、要死之前的很，你讲几句他不一定他真信啊，我也碰到过，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啊，但。讲真心，但是活起来的时候他不认账、啊、我真的碰到过，他说我没讲过、嗯、你那是他跟神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传了没有，你传了、啊、其他的你交出去了、啊、好，我们不讲别人，我们讲自己。安德烈为什么找西门彼得？因为他是他哥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哥？你有没有姐？你有没有弟？你有没有妹？你有没有爸爸妈妈啊？你说你没有哥没有姐没有，你是独生的，那你总有爸爸妈妈啊！不要等你爸爸妈妈走了以后你才去上天堂，这个是很糟糕的。哎呦，我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我见多了，有些人他讲等我爸妈死了以后我再来信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你爸妈下地狱，然后你到天堂去享受啊？讲得很透彻，就是这样啊。有些人搞不清楚啊，他总觉得父母反对我就不信啊，等到他们死了我才信，简直是混蛋啊！这个头脑有问题啊，除非你根本就不懂得信主，什么叫信主？所以我们要搞清楚，安德烈为什么找哥哥啊？因为他得救了啊，他也要把最好的传给哥哥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有没有？你准备找谁？如果是一个，你找谁？我曾经跟你们讲过。应该讲过，我问掉，但是总有人没听过，我再讲。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弟弟我妹妹比较容易，你敢不信我打死你、啊、当然不是这样、啊、自己弟妹往下面走的比较容易、啊、往上面的比较不容易 啊我爸爸好难好难，太难了。每一次跟他讲，我总不能跟他讲说我已经是牧师了，你牧师一算什么东西、啊、他也不懂， 他根本不听我。我每次跟他讲他就不理、啊、他讲啊、你是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真的跟父母，我知道，我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也讲这篇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后来那个有一个姐妹过来跟我流着泪跟我讲啊，她听了很感动，因为她的父母也是很困难。我说我知道有多困难，我传了十几二十年啊，连动都不动的啊，但是发生了一个奇迹。为什么？那一年我要回台湾的时候，我父亲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哈啊！我那个我现在讲的还是很久以前的。我要回去之前，我那时候在基督徒会堂啊，在山拉涛嘎啊，我跟着会众讲，我说我这一次回台湾去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爸爸信主。我承认我毫无能力。我已经传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他理都不理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我请大家为我祷告，我说你们有空就祷告，有空就祷告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传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结果到了那一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吃饱饭了，我住在他家，吃饱饭了以后，我就跟他拿起福音桥。 我身上都带着福音桥，结果开始跟他讲，他呢啊就开始要开电视，他要看李敖时间了、啊，他说每天八点一定要看李敖，他就在那边打开。我说来安静，我们来谈一下。他说没有关系，哎，我一面看你，一面跟我讲。他就这样开，开不起来呀、啊。我跟他讲，开不起来就坐下来，我们谈一下嘛，父子聊聊天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他就跑近一点开，也开不起来。好小子，啊，神机啊，神机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他讲完福音以后，他又拿起来一开，电视就开了。这不是神是什么？就趁着我说，你看你这样开也开不开，那样开也开，安静一下，我们来聊一下。我就跟他从后面，从第一个开始，一直跟他聊到最后一章。哎，他听下去了，他讲，哎，你讲的有道理。我说本来就有道理啊，耶稣基督的道理怎么会没有道理？你只是一直不听而已啊，哎。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呐、啊，啊，很多老人家就是我做我该做的，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，我就把他讲得清清楚楚楚的。他后来就觉得、这个有道理，啊，我说那你要不要接受？啊，那这个有道理，我就要接受了。好，那你好好读一下这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文啊，祷告完。我为他做祷告，就信主了。啊，父亲真的很不容易，你们也有父母，我知道跟长辈传福音太困难了，但是 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。安德烈他传福音给他哥哥，这里头讲得很简单啊，到底内容是怎么样？他没写，是不是他把哥哥打昏了抓来的，还是怎么样抓来的？我们不知道啊、嗯。但是他哥哥来了，问题在来了没有？来看啊！你注意哦，他先找，他表示他的圈子里头哪一个最重要？他哥哥最重要，你的圈子里头。一定有重要的，赶快去想你今年准备带哪一个，当然你家人也可以，你的仇人也可以，有些人我最讨厌的啊，好好的让他来信主啊，那各式各样的啊，仇人变成朋友啊，这个是在基督的爱里头什么都可能发生的。好，第二点，要对他说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堂里头的人的弟兄姐妹的长项，啊，因为我们都有在查经，刚刚讲礼拜五是查约翰福音是吧？啊，好好的读圣经，要不然你跟人家讲什么？你不要跟人家讲风花雪月，啊，讲这些。人家不会信主的，你一定要讲主耶稣基督，讲圣经、当然你自己是一个见证、讲你自己的见证，但是我强调，不是你的见证让别人信主，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。你怎么认识主耶稣基督？就是要 读圣经，你好好的读。所以我强调，不管你懂不懂，你就读下去，每天就这样读，你有一天会突然间豁然开朗。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把心里跟你打开，我也是不爱读书的人。啊，牧师，我常强调，牧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 啊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很不好啊，但是我怎么被神用的呢？我就是傻傻的读圣经，就这样读读读读，有读到有一天，我突然间跳出来了，我突然间我自己都没有觉得，我自己不知道。到后来我在查经，跟人家查经的当中，那时候还没有读神学院，我跟人家查经的当中，我突然间人家读完，我们一起查经就先读圣经一遍嘛，一读完一遍，我马上这里的段落一二三点几点，我马上就出来了，我马上看出来，哦，我自己觉得，哎，这个不是我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每一次尝试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人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彻底的发现我自己不行，但是我今天如果在外人看来有一点可取的，就是因为我与主同行，神改变了我，彻底改变了我。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讲，你准备你这一辈子怎么过，你要为自己活真的没意思，你为孩子活真的到时候什么都空，你为主活并不表示你为主活神就不看顾你的孩子，不看顾你，不是的，哈！先求什么？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一切都加给你了。我自己是一个深深的体会，跟大家看到，你看到我这个人居然能够被神用，我彻底的告诉大家，啊，我自己怎么被神来使用？你要懂得说。怎么说？就是说圣经，你把圣经读了以后，神在什么时候开你的窍？我不知道，我告诉你是开窍啊！你不要老是七窍通了六窍，结果是什么？一窍都不通了啊！但最后那一窍神帮你打开了，一打开以后你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我真正的体会到这个，我求神帮助诸位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重点在你有没有这个心。最后他领他哥哥到耶稣面前，一到耶稣面前，他跟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。什么叫弥赛亚？弥赛亚就是救世主，就是把人从世界救出来，耶稣就是将人从世界救出来，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，就是让他哥哥知道，我们犹太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现在来了，来了你还不来看啊。所以西门彼得一看他就得救了，啊！也许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告诉我，我可以找人来，但是看不到耶稣啊，啊，看不到耶稣，是啊，看不到耶稣，但是我们怎么领他要到耶稣面前呢？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了，我们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就是从圣经的角度带领他们怎么信主。你要认罪，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才能够得救。这个就是领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不是领到巴勒斯面前。一个巴勒斯在这个教会要对200多个人，每一个人带一个人给他，他都昏头转向了。不是的，一定要懂得怎么将人 领到耶稣面前。怎么领呢？就是读圣经。你读圣经，读参加门徒训练，你一定会长进的。好，来看，这是第一点。那有的人跟我讲，那如果你也不来呢？很多啊，很多就不来，就是不来了，不来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去了，你啊，来看就是三个字，一个找，一个说，一个领啊。你自己，你好好想，你要找谁？你要跟他说什么？你要怎么领他？好，不来，那我就是去传了。去传就是这个大使命了。大使命，主耶稣的大使命告诉我们什么啊？去传啊，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最后主耶稣丰富的教训，教训在哪里？就是圣经。所以一定要读圣经，你了解圣经，你怎么把圣经的话语传给他们啊？这个就是大使命。好了，去传，去传，传传什么？是让他们做什么啊？这个很重要的。这个去传就是门徒训练。我们既然信了主，我们这么多人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不是就在这边等。我也常常跟你们提过，不要成为三等公民。哪三等？记不记得？等吃、等睡，第三个等不好听啊啊，就是三等公民。你是属于三等公民，不是的。我们还活着，我盼望我们基督的会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负担。你有这个负担，你只要愿意，你神一定会让你碰到不同的状况，让你去体会不同的情形。我跟大家讲我自己怎么开始的。我刚开始我也不会传福音啊。我刚刚讲的这个福音桥啊，当然不是靠着福音桥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，靠着圣灵。这个早期是 Barnex 做的，我们90年到阿拉斯加的时候，第一次基督徒会堂第一次短宣，我们是同一队的。那时候他就帮我们每一个人做了卡片。我卡片用了很多年，我带了不少人信主，就是用那个卡片。后来我在一个教会，我教大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我帮你弄个彩色的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他就帮我做一个这个了啊。从此我就比较方便一点。我当年我碰到了什么事情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90年去阿拉斯加，91年去泰国，92年去巴西。我每一年就都去短宣了。我从90年开始，我每一年都到各个地方，所以我全世界去了蛮多地方的啊。刚刚讲到几年了啊？现在到93。我不是老人痴呆啊，我是问你们有没有打瞌睡。93年我到美中啊，我相信你们现在是不是每年都去美中啊？有哈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美中去了很多很多次，啊，但是93年的那一次，让我彻底的改变了。 因为普通的时候啊，刚刚讲90年我到阿拉斯加没有带一个人信主，91年、到泰国啊，也没有带人信主，92年我短宣都不带人信主，92年在巴西，我印象当中好像也没有，那边都是基督徒，没有。93年，我彻底的改变，我都不知道我会传福音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参加短宣到了3年，我还不知道我会传福音，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了。93年，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是在曼哈顿，美中的曼哈顿，不是纽约的，美中那边的曼哈顿。到了那边，那天晚上我们都是两个出去啊，两个，所以有一个姐妹陪着我，我在传福音，她在祷告，她在讲，我在祷告啊。我们到一个家庭去传福音，那个家庭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很年轻的夫妇，来美国读博士的啊，都是精英呐 啊他们俩。后来我们到他家的时候，发现他家一大堆的人，哎，本来以为是两个，就是一对夫妇。他一想，他说：“你们既然加州这么远过来，只有我们两个听，太可惜了。”他就把他家隔壁啊一些朋友找来啊，他找了什么啊？一对年轻的情侣，还没有结婚的啊，一个年轻男的，一个年轻的女的。好，还有一个爸爸是访问学者，大陆有访问学者哈啊，一个访问学者，那时候大概30几岁，30几岁，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来，还有一个是软件的工程师 ，software engineer 啊，所以总共几个人？嘿，不错。数学是不错，7个人啊，他们7个，我们2个，总共9个人。你要晓得，他们租的房间很小啊，客厅很小啊，没地方坐啊，真的就大家挤在那里。开始的时候啊，主人很热心啊，又倒茶啦，又吃饼干啦，又吃这个啊，都是这样。有参加短宣的你就晓得哦，我们在那边很高兴。后来我就拿出来，我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了。第一个一开始讲圣灵的做工，马上非常安静，一点声音没有。哎，我自己都感觉圣灵在做工，我就很安静的开始讲福音给他们，从头到末了一直讲。因为这个如果有人跟我讲没时间，我说给我5分钟我可以讲完，你有时间我可以跟你讲2个钟头，还可以再继续讲啊，可长可短。我就马上跟他们传了，大家都非常安静。安静完以后我讲完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大家这么安静，最后我应该怎么样？记好，传福音传完，就好像你在踢足球，踢到门口，你不要就走掉了，要怎么样？就进去了嘛，要进门。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啊。从那对夫妇开始，他们那对夫妇年轻夫妇就直接讲：“哦，如果像你讲的，如果信主这么好的话，我当然要啊。”先生讲要，太太也要，2个都要，哈啊。接着，2个年轻的情侣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们怎么样？”哦，这个很好，我要，我也要，2个又要。我自己都吓昏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没有传过福音是这样的。我马上就 再去过来，那个小孩子我没理他，我就问他爸爸你觉得怎么样，那个小孩子抗议了，九岁的女孩子跟我讲，她说等一下等一下还有我。我说你听懂我在讲什么？她说我当然懂，你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应该认罪悔改，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把我吓一跳。我在从前在基督徒会堂所受到的教导，孩子十二岁在讲，十二岁之前还不会不懂得判断，我告诉你九岁了，这个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，九三年，那多少年了？32年了。这个九岁的小孩子现在41岁了，他懂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你糊里糊涂，你还以为你孩子糊里糊涂啊？他才不糊涂嘞，小孩子不糊涂。嚯，他说那我，他跟我讲了，我说那你愿意接受？他说我当然愿意接受。然后问他爸爸，他爸爸也接受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我的失败。最后一个，因为太挤了，都坐前面都坐满了，他坐在我的后面。我告诉你，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坐在我后面，我到现在还在遗憾啊，说不定他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我自己亏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讲道，我是盯着你们每一个，看哪一个打瞌睡啊，我都盯得紧紧的啊。传福音我盯得更紧，你看只有几个人，这个我没办法盯，我没办法回头，每一次回头跟他转一下，我就没有办法理他。他就告诉我，哎，你讲得很好，我以后再讲，以后就是没有得救。观念，你现在接受你就得救，以后你不一定有以后。亲爱的弟兄，这是给我一个震撼。从此以后我不轻看传福音，只要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是神的大能，不是我陈某人能讲善道，能言善道，这个没有用，是圣灵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可以的，绝对可以。我吓了我一跳，我的人生从此改变。从此以后我动不动我就有机会就传福音，一不小心就信主了啊！你真的很我不要讲说很容易，事实上5次可能有4次 不接受，只有1次会接受。你不要老是听我啊，又带谁信主，又带谁信主。其实我带不了的信主的人比信主的多多了，但是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去传福音，传福音完让他们接受，成为主的门徒，成为基督徒。我现在有时候我在网络上有机会接触一些我没有见到的人，我都传福音了，他们也去教会了，因为他们我在网络上有时候很困难能够把所有的真理教导，我说你到你附近的教会好好的去啊敬拜，去学习啊，不要因为啊说啊一定有这个自私的观念，一定要我带领我信主我成就的事情，不是的，这是国度，神的国度，一定要有国度的观念啊。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的 去传福音，传福音完以后有机会就搬他们施洗。这里提到施洗一定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如果讲施洗，我可能有机会跟大家有一整堂的时间来分享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明白。这里我们要了解圣经怎么讲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圣经不是讲牧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听懂了没有？我的意思告诉大家，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施洗。我们做牧师的非常辛苦，我去传福音，我去到各地去宣教，常常都被抓去帮人家施洗。为什么？很多人他说他不是牧师，他不敢施洗。我的学生很多，我在大陆也是一样，有些人有一些芥蒂，我就告诉他圣经这么教导，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你自己就可以做的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不要全部推给牧师，牧师一个人而已。常常我还记得每一次帮人家施洗，有时候四五十个人呢，我个子这么矮，你想想看，又不是点水里喷一下，每一个下去上来，我第二天手都举不起来了累死我了所以你们分担一点责任，到处去传福音，传福音信主了，马上在他后院弄个游泳池，把他浸个半死我告诉你，受洗的经验我太多了受洗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，刚才的不算，因为我的头没有整个浸下去，还要再浸一次。哎呀，什么花样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神的精兵，好好的为主做工，凡耶稣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导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教主日学、查经、祷告，什么都要会。基督徒会堂呢，基本上都是十八般武艺都还打得不错的给你们一点鼓励，也给你们这个挑战，在教会好好的学习怎么带主日学，将来有机会你要去宣教，我帮你介绍宣教的工厂，你们去试试看。有时候在自己本地比较不好意思，或者人家比较不能使用你，我自己走出来的，我知道，我太理解了。我之所以能够成长，大部分的时候是在外面受到的训练，我去短宣被逼上讲台那时候会堂没有让我讲到过，我是在外面先逼上去的，从来没讲过道呢。到那一年在曼哈顿第一次讲道，在讲台上但是第一次讲到我就呼召了， 一呼召全部举手，把我给吓坏了。圣灵的工作下面全部举手，圣灵的感动他们举手，圣灵的打回来。我那一天就在我的房间里头跪下来跟神祷告，我说我在这里，你使用我。我之所以我的奉献并不是别人讲到感动了我，是我感动了大家的起立啊奉献，而让我自己也感动了。我就对神讲，我跟神商量了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在读高中，我读大学了，高中大学啊，我还没读大学，高中。我跟神讲，给我五年的时间，我就这么跟神讲，给我五年时间，我的孩子都大学毕业，然后我就全时间出来服侍神。但是只过了四年，神使用我，我就辞掉 IBM 的工作。我辞掉的要搞清楚，不是被 lay off 的，我是跟我经理讲大爷不干了，用英文讲的，英文没讲的这么神气，就是这么样啊。那我发现当我辞职出来，我担心的会不会不够用呢，家里不够用，我最后一年我的孩子还在读大学，但是神都看顾了我。我这服侍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缺乏过，从来没有，没有说哪一顿饭吃不了，都是吃得太饱啊！感谢神，你不要担心，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都会加给你。我再给你一句话，最后要结束了，你听清楚，你今天跟神做的决定，让神来看顾你，还是你自己来看顾你自己，哪一个好，你自己好好思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今天的信息，如果你有感动的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手放下，感谢主，手放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手放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手放下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软弱，我们不足，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。刚才举起的手你看到了，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，带领我们如何来奔走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，让我们的一生在神面前能够欢喜快乐来度过，让我们懂得如何来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